哈利路亚，
能够有复活节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复活节蒙恩，不是说复活节快乐，因为复活节不仅仅是让我们纪念的庆贺的日子，也不仅仅是让我们去纪念耶稣基督受死的爱这样的日子。其实复活节对我们而言更好的是什么呢？更好的是我们要有行动，要我们要去经验，要去领受耶稣基督借着复活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说盼望我们每一位复活节蒙恩，我们一起说好不好？复活节蒙恩，蒙受主的恩典啊！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因着在这个节日我们的相聚，我们的彼此的提醒、勉励、鼓励，让我们能够得着得胜喜乐的能量，因为神的灵就是一种复活的能量。那么刚才我们宣读了年度的意象，我想火炼的试验对每一位有感觉的弟兄姐妹而言，我们会觉得它实在是越来越迫切，越来越现实。前两天有一位同工，他跟我讲说他前些日子有机会经过西安，然后在经过西安的时候，原来 在进城的时候受到拦阻，后来他灵机一动啊，就换个入口进去，就进到城里边去，去住了一夜，然后离开就回到他的住处了。那么是前天的事吧，今天要再进去就有困难了，因为我整个世界的环境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一日要生何事，实在是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各样火炼的试验里，这些试炼对我们是有价值、有意义、有作用的，要使我们经过火一般的试炼，就能够活出那比金子更荣耀的荣耀生活，能够得着信心。但是我们要经历试验，在试炼中能够欢喜快乐，其实是需要有复活的能量。我们讲到复活，那么复活的主要的指标就是生命嘛。人什么是复活的呢？就是生命。而生命的基本特质是什么？就是爱。一个有真理的生命，有属神的生命的人，里边是充满了丰盛的爱，这个爱能够带出平安，这个爱能够带出喜乐，这个爱也能够为我们缔造幸福。但是其实我们在教会里边也好，在家庭里边，在社会上面也好，一个正常的人，活得下去的人，他里边或多或少都有形形色色不一样的爱。完全什么爱都没有的人，就是对世界绝望的人，他是活不下去的，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有些人所谓的万念俱灰，他就是什么爱都没有了。我们在基督，在教会里边，在神的家里边所盼望的，就是我们的爱越来越丰盛，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有力量。同意吗？阿们。是，所以我们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对我们的里面的爱做一种检视，看看我们里边到底有没有爱。人生当中，生命里面，生活与人互动里，有多少爱的成分？那么是怎样的爱？这样的爱能不能使我们幸福、喜乐、感恩得胜？ 这我 也愿意在今天再借着这个复活节再和大家做一点点的提醒。人活得有智慧，其实有一些很基本的动作要常常去做。对于里面 有没有爱，有怎样的爱这一件事情，去做一些正确的检视。当我们心用在这上面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就会产生非常奇妙的连锁变化。这我待会儿我还可以和大家多讲一点。所以常常我们会听到有人他产生一种这个哀怨或者感叹，他觉得他很缺少爱，你有听过吗？就是自己觉得说没有得到足够的爱，或者是他自己觉得自己爱不出来。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其实是淑娟姐在机场上面发现的，介绍给我们看。那我们看了我们觉得很好，也介绍给很多弟兄姊妹看了。这个叫做死过一次才学会爱嘛。那么所谓的学会，也就是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死过一次才知道爱。我们这本书是因为我旧的一本不见了，所以买新的都还没拆开。如果你们有人有兴趣的话，我也可以借给你或送给你。但是要知道说，其实这虽然不是这个宗教的书籍，它确确实实很有用。死过一次才学会爱，这个我在读它的时候，我觉得它基本上让我们读的人有两方面很大很大的益处。第一方面是读了可能会让我们认识死亡而不怕，人生许多时候就会怕死嘛。那第二方面，因为学会爱的缘故，它会使我们能够在人生当中活好、活幸福、活得有力量。所以有些书籍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显眼，认真的去领受它，这是世界上一切的道理正确认识都与上帝对上帝给我们的话圣经是合拍的。这是我们今天顺便和弟兄姊妹讲的。所以为什么会缺乏爱呢？可能他是因为不知道他是有爱的。不可能会没有爱，那么神就是爱，神就是世界的万有。我们如果知道认识神的话，我们一定会一定会很有信心知道我是一个被爱的人。那么有些时候我们说爱是看不见摸不着，这就需要有智慧去看。像有些这个儿女啊，那父母在身边的时候给他的一些叮咛或者给他一些要求，就变成使他厌烦的事，就必须要离得远远的时候，那么在那一方面平常吃得太饱啊，不觉得幸福，到了缺乏的时候才认识到，原来过去他认为平常认为厌烦的事其实是很深刻的爱。这个要去认识，要去看见，这是需要有提醒的。还有一种情形，就是许多人觉得说他不会爱，爱也不会表达，也不会接受，也不知道怎么反应。那么这里边当然是有学会，他说死过一次才学会爱，这个学习的必要性。这个作者他写了这本书以外，还另外写了两本。那其实我觉得很好，但是有些事情讲得不够那么完整。我们有主的人，我们可以领受得更完全。 所以事实上在人间我们所接触的所接触所领受的或者是所传递所发送出去的爱，它也许会有一种品质不够优越这样的困难，也就是说买到伪劣品或者是买到假冒的 A 货吧，那么这个当得到的时候当下感觉还不错，用久了就产生了质变，产生了这渐渐变旧变衰的现象。还有一种情形，也许我们对于使用方法理解的不够透彻。有人说圣经是生命的说明书，这很好的说法。我们说生命，如果生命的基本特质就是爱，那么圣经也就是爱的说明书。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各样的好书其实都是爱的说明书，包括什么？包括科学的。当我们喜欢，比方说我们很想好好的用手机，那有一本手机的说明书就是让我们去爱应用得更恰当嘛。那么圣经无疑的是对于我们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意义啊，最重要的生命衍生出来的爱能够有非常准确而且恰当的说明。所以我们今天在复活节，我们想要和大家说的是复活节的重要意义是我们是使我们认识并且得着复活的大能，这复活的大能也就是爱的能量。那么复活的目标是生命，而生命的基本特质就是爱，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三章的十四节，请你们帮我念一下。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然住在死中。这个原文，这个爱心就是爱。有些时候翻译的多了，我们反而是使得意义受到局束。那么我们出死入生，人生下来死就存在于生命当中，许多人是向着死亡在走，除非有复活，有复活的知识信心以及体验，我们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产生一种很奇妙的变化，以至于让我们活在永恒里，活在一种不会变质的真实的爱里。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其实爱有它的品质，不一样的爱的内容，有它的风度，那有它的应用方法。我们愿意爱啊，但是有些时候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就发现说彼此之间的爱反而使得对方产生逃避，产生厌恶。举最极端的例子，像有一些疯狂的追求者变成跟从者，单恋的人，那种爱是很强烈，但是却让人产生恐惧，不是吗？所以人世间无疑的是有许多样不同的爱。那么我们这个爱是需要有生命力，就像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有一些食物它如果过期或者品质不好，那么就会产生副作用嘛。所以我们说爱是需要有好的品质，需要有足够的丰富度，而且还要应用得合宜恰当，我们人生自然就会丰盛而且满足。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在复活节讨论什么呢？爱 与复活有什么关联呢？那么我们如果知道了，应当如何运用？在这一次和大家读圣经之前，我们还是做一个祷告。主耶稣仆人把自己和弟兄姐妹交托仰望在你的恩手之中，我们在很短很有限的时间里边，需要能够见证你要给我们启示的恩典以及祝福，求你特别赐下启示和智慧的灵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让讲的听的同感于灵， 当分享的时候不是靠着人的言语，而是靠着在神的运行当中能够彼此连接，彼此同感于一灵这样的恩典。以下有限的时间，求你恩待托，用你的恩手托住你在我们当中，使讲的听的都得益处。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因为我们事情比较多，所以有待会还有献诗，还有施洗，还有领圣餐，所以我会尽力的把信息讲短一点，但是相信圣灵会给大家足够的启示。我们今天要读，首先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这个字啊，它原文是有爆炸性的能量，并且晓得与他受苦，效法他的死，就与他同死，就希望能够与他同复活。保罗说，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个或者是他谨慎保留的说法。我们相信我们必定能够得着，一定要得着，得着与主同死同复活而产生的大能力。那么今天主要的用的三节经文，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请你们再和我们念一下好不好？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也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里主要的是说，神的爱的存在向我们这些愿意追求的人能够显明出来，能够让我们看得懂，也领受得到。那么这个神的爱非同于人类的爱，神的爱就是什么，就是比较的话，就是最高级的，最有力量的。我们借着这三节经文和大家讨论复活的爱，那么用三个子题，就是爱的升仙，这个所有的食物啊，或者是所有的存在，它都要有生命力，要有鲜活度，爱也是如此。那爱的升级，如果我们现在的爱觉得不能够让我们满意，那我们就需要有升级的机会以及升级的可能。像现代人用电脑换代不断的升级，手机也是如此，我们的爱要不要升级呢？那么升级它的积极的具体的作为，我们就说升华。升华是一种化学变化，使得我们原有的经过一番的动作就能够产生真真实实的变化。这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了解爱的升仙，我们讲复活的必要性，才如何保持它的生命力鲜活度。那么升级就是变化，而升华就是实践。我们用第五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这个基督的死是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在这途径上面就能够领受到。那么在第六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是有敢为的， 这里边讲到为一人死，为人死，这个其实是已经说到人间的爱的最高阶层了。但是耶稣基督所要给我们的不是这个，他做这里用这两样的爱来让我们有一种比较值，让我们知道他所要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奇妙而且荣耀。那么在第八节就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死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耶稣基督今天庆祝复活节，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但是不是只有为我们死，而是为我们怎样复活，使我们借着耶稣的死与复活也能够真真实实的体验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个经文来和弟兄姊妹讨论生命的升级的必要以及途径。我们认识我们的生命吗？常常和弟兄姊妹说，其实生命很多人讨论过来讨论过去不知道怎么回事。 说穿了，你如果领受到我们常常分享的就简单了。生命是什么呢？生命是我们过去的记忆形成现在的人格，这个叫做魂。这个人格里边有我们待人处事的方法、态度、能力，还有存在我们里边的这些记忆，会使我们产生对自己人自己价值的判断，以及让我们现在能够快乐或者痛苦很基本的原因。这个魂会带到永恒去，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这样说清楚吗？生命是什么？我们的记忆所形成的人格。跟我说，生命就是我们的记忆所形成的人格。那么记忆所形成的人格，记忆能不能改变？可以改变的，要改变，这就是生命升级它的必要。那我们知道有需要，我们 更需要什么？有方法。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复活的必要。第七节，罗马书五章七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死是或者有敢做的。如果人生有这样的爱，已经可以让我们觉得敬佩了。但是神给我们的，耶稣给我们的不只是这样。所以其实世上有很多好的，我说它为伪劣品，那个其实是不好，不够公平，或者是我们似乎是有论断批评。但是爱有很多种，神的爱是最高的原型，其次就有许许多多的各样的仿冒品。那么有的仿冒的非常非常的差，所以他那样的爱对人产生的是一种辖制，是一种要求，是一种逼迫。那样的爱让我们觉得有的甚至于是猥亵的，有的甚至于是让人痛苦的，有吗？有很多吧。但是也有一些是很高明的。我们讲到仿冒品有叫做 A 货，那如果有 3A 的 AAA 的货，那基本上可能是从原厂这个偷出来的，但不是原厂品，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特质。特别是在这个我们一般生活用品进到奈米层级的时代啊，就有些时候差一点点它的果效就差不少。上帝要给我们的是真品，神的爱。而世界上的爱还有一些叫做过期品，现在一般叫做即期品啊。就其实东西放久了，它保质期过了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些不那么好的感觉。这个伪劣品或者仿冒品，我们说在 在这个昨天嘛，昨天我听到说有人在什么地方看到一个很大的毛，这个小红跟我讲的，就是我们那个爱香啊，说在南方就看到很大的毛，就想到我们那本《灵魂的毛》。那么，《灵魂的毛》其实和大家讲是爱，按着希腊文至少分成四种，一种叫做 eros， 就是情欲的爱；一种叫做 stoi， 就是亲情的爱；一种是 philia， 是喜爱；还有一种叫 agape。那么其实爱都有它的价值，但是如果没有达到高的标准的时候，其实它会产生负面的作用。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九节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情欲就是肉体。那以下奸淫污秽这个邪荡拜偶像等等，我们就不要，因为重点不在这里。在二十一节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里边做了一些负面的表列，这是情欲所产生的一些副作用。它是要对照于二十二节以下，请你们帮我把二十二节以下念一下好不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个把肉体同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复活节它基本的运作的方式。那么在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常常说叫圣灵的九味果，但是有更准确的说法，说其实这个果子是单数的，只有一个，就是爱。仁爱就是爱，爱里边包含着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其实情欲 Eros 所产生的爱，那么这种发自于肉体的爱，他有些人说是爱，却是会，比方说他说爱国，但假借爱国的名义去攻击很多的人；比方说他是爱家，却是抢劫，却是这个欺骗。那种都是一些这个情欲所生的副作用。这里说，我们若是靠灵得生，就当靠灵行事。这个靠着灵的行，灵来行事，靠着灵爱，以灵心灵真实的存在来爱，在灵里边能够彼此相爱，这是我们所想要说明的。不要让我们这个只是活在情欲肉体的爱里边，这个是在教会里边常常说，这是就是悲情下品，这个卑劣的情爱，那么是一种下沉的层次。所以悲情下品常常就是表现在自我中心，为了满足自我的需求。好比说，有些常常在婚姻里边，对于得到婚姻的对象，那会有很让人不堪的想法，就是娶了一个妻子，就是要把她当作不必花钱的佣人；嫁了一个丈夫，就是要得到长期饭票。当然现代人已经渐渐不是这样的说法了，但是在自己的欲望里边而去产生的一种瑕疵性的爱，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其实发自于肉体，发自于自我中心的一种爱。那么还有我们说有一些情形会产生变质，因为它是会渐衰渐旧了。我们人和人生活在一起，有些时候久了以后， 就会变成习惯，就会变成这个常常会感觉，如果没有变一些新花样的话，那么就变成一种，好比说对于对象，那嫌他说年老体衰，人老珠黄，或者是他所做的给我们做的每天的做预备的食物，久了以后就会觉得老套厌烦，这种这个一成不变，那么渐渐产生没有新鲜感，这也是在生活当中很多很容易出现的事情。所以在哥罗西书三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要思念天上的事，接下来第五节说就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那就如淫乱是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像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要临到那悖逆之子。当我们里边有一些情欲所产生的情感，那在这样的情感里边在一直酝酿的话，那就会产生一些很不好的副作用，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第七节说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那么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什么？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些又住在众人之中。哥罗西书或者每一段圣经都有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细细的探索的价值。但这里我主要想要和弟兄姊妹说的，我们活在许多人一直活在旧人里，好像旧皮带不能装新酒，我们如果一直活在旧人的光景当中，其实对于领受主的话让我们要产生复活的能力，会有一种格格不入的冲突的感觉，会有使用法不恰当，以至于产生它的效果不彰这样的感觉。这里讲到旧的，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旧会渐旧渐衰，会变质，会过去的。其实我们一切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包括衣服也有它的生命力，飞机的金属也有它的生命力，食物更是如此。我们买一些食物来这个食用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有一些这个土鸡就是比什么比养殖的鸡要好，土鸡蛋就是比较有生命力，对吧？每样东西它有生命，它就生命力它又会保存的长久一点，但是都会有过期的时候，过期就会产生腐化，产生一些变化。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他都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是会变坏变旧，都会过期的。所以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一切万有都会过去，唯有主的话是永远长存的。我们知道这些事，那我们就要了解到其实所谓的复活是在基督里复活，是要让我们接受那长这个永恒的永存并且长新的生命之道。今天和弟兄姊妹讲的信息也许在某一部分来说会比较和我们现实的生活有一点差距，但是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这个绝对的这个上帝为我们开的，借着他的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这件事情，其实是做了非常非常奇妙而荣耀的事。所以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我们 生命当中生活当中需要像今天要领圣餐， 就是要与主建立新约嘛。新约就是能够不断更新的约，日日更新而变化。如果我们的爱不是神的爱，那么是一种次级品、伪劣品的话，那就会造成我们在爱中以这个以为没有的话不行，但是所吃到的、所用到的却是一些所谓的饮鸩止渴，吃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反而带来死的结果。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时候我们去用了次级品或者用了伪劣品，就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存在生命里。而主耶稣基督所要给我们的是神的爱，是一种永远保持新鲜的爱。每个旧人在我们接受爱或者给予爱的时候，都难免会带着一些旧人的色彩， 也就是情欲当中所衍生出来的一些副作用。那么这些其实简单的一句话来描述，它通常都是用这个自我，以自我为中心，这样自我中心这样的状态在活着的，这是非常难免的，这是没有办法。这个无论在教会里边，在基督里边生活多久，我们只要在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这些都是很难免的。甚至于我讲一句话，大家希望能够懂，你离开这个世界进到神的国度去，不是进到神的国度，进到这个另外一层的国度里边去的时候，即或在世上活得很好，如果没有真理的道，没有复活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当中，没有一种正确的启示以及引导，他还是会活在旧的里面。这是顺便和弟兄姊妹提的。这种事情除非你有真正的体验，或者我说也不容易说。那么总之这样的话，这样的现象，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生命力本质上就不是太这个不是属神的，就不能够永存，而它的保质期它其实是有限的，越好它变质的就越慢。但是无论如何，这那都不是我们所要的，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升级。升级怎么升级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它其实很多部分都在讲复活的事，大部分绝大部分都在讲复活的事。那么这三十六节说，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我们在知识上面，其实每一个人所知的都有限，现在所知道的都有限，所以无知的人放在我们身上啊，不要觉得是被羞辱被责备，而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知识是需要可以更增加的，可以不断的成长。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有种，有一些东西是要种下去的，种下去的就是种子。而这个要种下去的是什么呢？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个结论性的话，我们如果有爱的伪劣品、爱的过期品，其实在许多人手上变成一种麻烦，在属神的人的生命当中，它却是能够成为种子。上帝会借着给我们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有正确的认知，以至于在过程当中产生奇妙的变化。所以在罗马书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是神的爱，属神的。那么我们就追求的是主给我们应许的这个唯一的，也是最高品质的。我们要追求到位了，
被启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这样要，我们敢于这样要，并且我们就走在这条路上，那么神的爱会向我们显明，而他的显明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地位上面因信是义人，现象上面，现象里，或者是存在的状况里，我们每一个人里边都有死的元素在里边。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什么叫做罪呢？很简单的一句话，常常和弟兄姊妹说的，使你心里受苦的就是罪。使你心里受苦讲的太这个比较强了，换一句话，换一个形容词，使你心里难过的就是罪。你跟我说来试试看，使我心里难过的就是罪，你会同意吗？我们不断的和弟兄姊妹说了，你有没有难过过？你最近都不难过了吗？只要你还有难过，里边就有罪的成分在里面。这个不是让我们因此而自厌自恶的，不是的。刚才已经说了，那些东西在我们里边会成为种子。那你听了很奇怪，等一下我们会来说。那么这是讲到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就使得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有复活的可能。这个叫做爱的什么升级，也就是我们复活而产生的变化。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二节，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要成为血有血气的活人，原文那个字就是血气。那么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四十五节说，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我这里和弟兄姊妹点一件事，我们里边有必朽坏的，我们里边有羞辱的、软弱的、血气的身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什么？这是要种下去的，它会成为种子，在我们里边感觉到它的变化，在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会体会到与神同在、与神同工那样奇妙的过程，然后使我们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过去的人生、现在的状态，都是为了让我们未来能够得着属天的智慧启示、属灵的生命而必须有的经历。许多人不了解这些事情，当他们在人生过程当中常常受到的是一些指责，受到的是一些压力性的攻击，你怎么可以活得这么坏，你怎么这么糟糕， 你这样的人生毫无价值。那么讲着讲着，他对他自己的存在产生怀疑。上帝不是要我们这样，我们如果相信我们是神所爱的、神所造的，我们如果知道说我们的一生还没有过一日都已经写在上帝的册子上，我们会知道上帝使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价值，都有它的意义，都有它的必要性。这样的人领受这样的信息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会对于我们自己的存在，对于上帝所造的一切，有更透彻、更真实，而且更高明的理解。 所以今天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复活它是有顺序的，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然后才有属灵的。它是要让我们有一些东西可以种下去，你没有栽种，没有种子，怎么会有发芽，怎么会有成长呢？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了解这件事。如果一时半刻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上帝给我们所造的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日子，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价值，都有它的意义。至于每一个人，因为各自有各自不同的上帝的计划，所以我们各自都要领受各自所该领受的智慧以及启示，才能够看得更准确，这是必须的，也是无奈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讲到父爱的升级，如何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爱能够升级呢？能够换代升级改变，这就是在复活的变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为我们死，那我们就知道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但是有一件事情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的，我们常说，因为这个资金够的人，他买房子一次付清嘛，资金不够的怎么办？分期付款。耶稣基督是一次为我们付清所有的赎价，但是我们是要日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就是分期付款的人生。为什么我们每年都有复活节，每一个主日都说这是主复活的主日呢？就是要让我们常常在恩典当中去经历主为我们借着所种的更新变化而产生新的知识，新的能量，新的体验，这是复活的原理。我们了解原理，就能够看见复活的能量。这个原理是什么呢？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三十四节，请帮我念下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一条新命令，在约翰一书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一条旧命令，也是一条新命令。命令是放在那里，但是我们每天去应用它，都会有新的体验。当我们一个人进到基督的身体里，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可以彼此相爱，想要彼此相爱，愿意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因为种种的不同的事件发生，就使得逼得我们对于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不断的要有新的体验，新的认知，才能够应用的恰当。好不容易几个人处熟悉了，大家觉得说彼此能够相知，其实这个彼此相知真不容易。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台湾话讲困破三两秋，红毛的心又会丢，听得懂吗？就你一同睡破了 三条席子、啊、彼此的心还猜不到，同心是不容易。但总是有一些人比较熟悉了，比较容易愿意彼此相爱，这是一个约，这是一条命令，这是神的命，神的天命，要愿意才走得上去。如果彼此相爱，你只想被爱啊，而不愿意去爱人，或者是这个只是爱，体会到爱人却体会不到别人对我们的付出爱心的话，就享受不到，那个都没有办法。而这个是要一步一步渐渐去体会的。那么我要说的是，你一些人熟悉了， 就有一些新的人来了，都没有新人的话，这个家是死寂的，不断的有新人来，就有新的考验了。所以什么是新命令呢？就是我们需要彼此相爱，而我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有这样的意愿，你做到多少是其次，但是愿意做，我今天也要和弟兄们讲心的大作用。复活与火也都在于你的心，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有心就会有作用。那么耶稣基督给这一条命令了，接下来经文很有趣。西门彼得问主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这个彼得在当时听这些话，主跟他讲说要彼此相爱，大概他听得耳朵都长茧了，老讲这些，我也是老讲这些嘛。但是他听了，他是不是真懂呢？可能当时他也没有那个心思，之前还在争论说谁是伟大的，对不对？那之前还在讨论说要不要耶稣要不要为他洗脚什么的，很多这个复杂的事情，耶稣跟他讲说要离开他们去。所以耶稣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你是要到哪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主耶稣基督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我简单的说，就要做的事。接下来耶稣就在客西马尼园被挟制了，然后就为众人钉十字架，然后复活。这是一条路，主所走的路我们也要走。所以这是说什么呢？说主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也要做，而且也能够做得到。有些时候一些人在想到十字架，听到十字架的时候就觉得说太可怕了，像拍那个电影受难记之类的事情，觉得说 那种东西那种过程是何等的这个残忍可怕。那主耶稣为我们做了就已经做了，那我们就接受就好。不是的，其实这一条路是一条荣耀的路，这一条路是平安喜乐的路，也是一条变化的路。你没有死就没有复活，怎么死其实不重要。我们希望大家，如果你是看这个书，看看你还这样的书非常多了，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那如果我们知道说，其实像昨天师母在跟我讲的一件事情，就让我们知道其实所谓的死亡不过是一个变化。那么如果我们真知道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会知道其实任何一种死亡的变化的过程其实都不可怕。我常常和弟兄姊妹说的，你看到一些这个死而复活的经历的书籍，讲到有人被车子撞得身体血肉模糊，然后他其实当时一点感觉都没有，只是觉得说他灵魂离开身体了，对吧？这说明什么？当人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这个身体其实怎样并不重要，并没有影响了，没有连接了，一直到他复活了回到身体里边，身体正在被医治，那个时候才会感觉到身体的痛苦。而那个痛苦因为有神的能量的保护，如果你是一个属神的人，有神的能量的保护并不可怕，同意吗？是 有益处的。我还再说一次，如果你有机会，你如果需要看的话 就拿去看、他会给你第一点不怕死，第二天我活得更好，要不要呢？就是这么说嘛，所以我们讲到复活的原理，其实就是我们要去借着与主同死同复活，他去的地方我们也要去，我们也要他所得到的我们也要得， 并且要得的更多。我们要领受出自神子的生命力。神子是指着谁？神子是指着耶稣基督，是吗？也是指着我们。你跟我说，神，我就是神子。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了神儿子的生命。如果我们不常常这样的宣告，我们常常就会把自己的意义，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把它贬低了，压抑了。因为这是并不是那么容易去相信的。有些时候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些不堪的言行，或者是在世界上并不那么光彩，并不那么这个光芒四射，这样的人生，我们会觉得好像这个词跟我的现状搭不上。不会的，你如果越来越有生命力在你里边，那是很真实、很具体、很明确的。那我们讲到复活的能量，复活的能量就是源自于基督的生命力。基督是什么？大家会记得吗？基督就是先知、祭司、君王。基督是一个地位，就是要与主同坐宝座的。因为我们是有神儿子的生命，上帝有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要去得着那样的身份，得着那样的地位，就需要有那样的能力。这也是常常说的，你如果要做大学教授，你得要有学位，你得要有教书的能力，对吧？你要做医生，你必须要有医学的知识，而且正常的医生还要有这个视病如亲那样的爱，才会做得好嘛。所以总之，你要做基督，就要有基督的生命力。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请帮我念一下。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也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段告诉我们说，其实万事对我们是会造成一些损耗。世界上许多事情啊，这个老子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其实万事对我们是有损的。这句话今天我也希望让大家借着老子的这句为道日损，有一种新的感觉。损好不好？损也是好的，把我们的肉体越摆越处理越小，让我们生命越来越能够有容量，可以去承受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这个丢弃不，这个我们理解为丢掉，这是一种理解方式。但是你就记得说，它是种子，把它种下去啊，是不是也是丢呢？就是舍去生命就得到生命，这个丢弃和舍是一样的意思。看作粪土，粪土不是没有用的，粪土就有机肥料。我们一切的事情对我们都是他的资源。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这其实这里我想要和弟兄姊妹说，世上的一切，包括人间的爱，出发自于情欲的爱，或者是会变质的爱，都是粪土。粪土是要培养生命树的，要让我们结出生命树的果子。爱，这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爱的九味果，让我们能够结长出生命树，结出生命果来。但是我们要建立爱，必须要先有义。 这个义就是因为靠着耶稣的血，对自己，对自己的现在的状况，对自己的罪有新的理解。那么这个新的理解，感谢主，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边一点一点和大家分享，在这件事情渐渐熟悉了。许多人在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容易理解，你们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什么叫做神的义，神的义就是上帝算你为好，你就要相信自己是好的。哦，那也犯错了怎么办呢？耶稣基督都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十字架，我接受，接受就感恩，感恩就好。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是如此，有人对我们好，我们就接受就感恩嘛。而我们对别人好，那是好，对别人好不好，那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事。你是怎样的人，你就会怎样活嘛。你是有生命力的人，你自然就会爱人，那不是被要求的，不是交换条件来的，那明白吗？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基督的义，下面就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晓得就是知道，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可以得着，可以从死里复活。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得着，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就是耶稣得着我，就是我得着基督。接下来第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要得着神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其实复活的大能，简单的说就是基督的爱，他的大能，基督的爱，他是愿意为人舍命，愿意钉十字架，因为他知道他会得着更大的更真实的荣耀形成在生命里。所以这里边是我们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个，或者是说我所要得到，所要我得着的，所要我得着的是什么？神要我们得着的是神的生命，因为我们神儿子就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就是神的爱。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对自己要有一种基本的真实的认知。你人生 你这个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我们如果没有高的目标，我们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意义是会放在低处，那么就会有所谓的悲情下品，就会有许多的肉体的情欲私欲。那些东西其实也不是不好，我想等一下我会和大家来说。总之我常常和弟兄们讲的，你认识上帝所造的一切，他在他眼中都是好的，在你眼中呢？只有那人独居不好，孤独不好，一定要彼此相爱才会好。道理这么简单吗？同意吗？同意说什么？阿们。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了解。所以这里要得着基督，所要得着我们的，主要我们得着的这个复活的大能，其实就是得着，就是一个过程，也就是复活的实践。在第六节说，因我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所定的日期是说上帝一切都有安排，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呼召了你，呼召了我，让我们成为一个身体，让我们一同连结。然后呢，所定的日期他也说过去有一些时候就让你难过，你没有难过，没有肚子饿就不会好吃啊。没有难过过就不知道什么是恩典，什么是祝福，同意吗？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那么我们的软弱，其实所谓的软弱也就是从人间来的容易变质的一种情感，容易变质的一种生命状态。 我们在软弱里边才会感恩，而这里边耶稣替我们死，使我们借着他能够复活，就是要使我们从人间的容易变质的变成什么？天上的，属天的，属灵的，永恒的。哥林多前书15章相同的一段话，它里边却有奥秘存在。50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那种神的国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光以及能量，就像我们现在的身体啊，可能我们不能够承受核子爆炸所产生的辐射嘛，对吧？那如果是灵魂能不能承受？估计就没有问题了。灵体呢，其实就算是有一些高热强烈的这个极大的冷，或者是人在软弱的时候所不能承受的，从形而上的角度来说， 也许有些人对于某一些别人的羞辱、别人的藐视、别人的这种批评，他会很受不了，你会吗？一个人有生命力的人，或者是有修养的人，他是这个受不了别人几句话的批评，或者是冷眼这个藐视的眼光去看的那种人呢，还是可能够淡然处之，甚至于能够有更好的反应去看他的人呢？哪一种人是比较有生命力的？我问得很愚昧哈，但是人就是这样。我们有些时候觉得我们别人对我们有一些让我们不舒服的状况的话，我们非要起来反应一下不可，否则就失去了我存在的价值，这个是悲情下品，同意吗？上帝就是 要让我们产生变化，让我们能够承受一种荣耀的国。51节，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怎样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世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也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复活的存在能力就是要改变，让我们产生奇妙的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是我们要体会的。所以53节就说，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个原文是穿就放上去。我们有一些知识，有一些观念，对于我们现在的状态有一种新的认知，新的理解。但讲完了你们会知道，这个要变成不死的，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没有应验的时候，人一直活在死亡的恐惧里，应验了就是发挥果效了。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对不起，我跳掉了43节，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复活的身体。我今天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我今天要和弟兄们讲复活，复活的奥秘。怎么样复活？种，把现在感觉的受羞辱，把它种在耶稣基督与耶稣同钉十字架那个状况里。 要有种下去，要有种子的想法。我们一切的现在的软弱，现在的会朽坏，现在的羞辱，一切都不是可怕的，而是需要的。当我们把它种下去，我们心中存着一种奇妙的信心的认知，让我们知道这些在我里边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力都会产生变化。我在和弟兄们讲需要去认识的事情，万法唯心，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生出的。你的心会用，思想、意志、情感会用，一切都会改变。现在的量子物理学一直很多证据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的一切就是用这个心在思想在创造的。你想到什么，就会为你成就什么。可惜遗憾的是，许多人想象力很负面、很差、很弱。前些日子有人在问我，在告诉我说，他想要入定灵修，他觉得说这个常常稳不住。我说那不是好方法。你要好好的灵修，只有一个方式最简单，就是你的心常常放在灵修里，无论在吃饭在睡觉，你都想你在灵修。你想要安息，你把你的心放在安息里。你想要复活，你把你的心放在复活里。你想要倒霉，你把你的心放在倒霉里。这个道理是很简单，但是你要操练，一切都是按着我们的心来为我们成就的。所以我们讲复活的实践，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升华的作用。升华的作用其实就是把我们的意念、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目标从属地的变成属天的。这个变化，一切万用这个万法之妙啊，存乎一心呢，只在于我们的心。所以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然而书写记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谁是属灵的人？你把心更多的关注在灵的事情上面，你就是属灵的人。然后十五节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这你得自己去体会了。因为 到一定的境地，这看人间、看世上的一切，世事通达皆学问，看什么都看得很透，看得很开，看得很清晰。但别人却看不透他，因为那些人没有到那个阶段。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耶稣，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许多人经文会讲什么叫基督的心，他不知道。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需要有基督的心。而这个基督的心，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你要基督，想认识基督，想得到基督，这样的心叫做基督的心。而你要有这个心，这个一开始只是一个名词，渐渐随着我们生命的改变，它会越来越真实，好像投影一样，一层一层的投影，它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立体，越来越完全。现在的这个 3D 的列印或者 3D 的投影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观念太少，资料太少，你就不会立体化，就不能够超越。所以我们要有基督耶稣的心。我其实很喜欢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耶稣你的全圣的爱，在这个赞美的205首。那么他的第一节歌词说，耶稣你的全圣的爱，带着完全的得胜的能力的爱，已经浇灌我心，我心就不再会摇摆，就能生根于神，就能生根于神。我是唱诗歌是我的短板，但是还是很想唱， 耶稣，你的全身的爱已经浇灌我心，我心就不再会摇摆，就能生根于神，就能生根于神。耶稣的爱，圣灵就是把耶稣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人生能够定根，能够生根在神里边。我其实唱每次唱这首诗歌，我就会真的是热泪盈眶。它一共有五节，每一节我都很喜欢唱，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省略一点哈。第四节可以，调子很简单嘛，跟我唱一唱好不好？配音已经在预备为我们配音。我也心要接锻炼的火，照亮我份光耀，散布生命在每角落，并使全人圣洁，并使全人圣洁。佩音你继续弹好吗？继续弹。我要和大家讲，我们在这个时代有锻炼的试炼的火，这个火对我们而言可以是光。我的魂生命里边有没有黑暗的角落，让这个光照在我们里边，就什么都看得透。然后耶稣基督全圣的爱散布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部分，就能够使全人圣洁。还有第五节，摇动的心求你服役，使它变成坚崖，基督变成我的生命，我的全心诚爱，我的全心诚爱。我一开始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其实这个歌词 我唱到的是我的全人诚爱，我非常喜欢那句话。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了，就是爱，肉体怎样不是那么要紧，我的全人诚爱的时候，基督成为我的生命，我们在一切生活当中就没有任何的困难了。所以第四节第五节愿意和我唱一下吗？我们唱一下哈。我心要借锻炼的火，照亮我份光耀，散布生命在每角落，并使全人圣洁，并使全人圣洁。摇动的心求你服役，使它变成坚崖，基督变成我的生命，我的全人诚爱，我的全人诚爱。你可以唱全心，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我喜欢唱全人，那是我自己的领会，所以我打错了字，基督成为我的生命，这都不是重点，重点哈。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得胜，升华，就是让我们有基督的爱成为我的爱，基督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也就是从有条件的变成无条件的，从反应式的变成主动式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喜欢，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的爱常常会碰到挫折就坚持不了，但是这个需要变化。在第八节说，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必终必归于无有。这个其实告诉我们，人生各样的恩赐，各样的能力，人生的际遇，都是过程当中的工具，就像是做模具一样，就像建造房子的鹰架一样。我们要的是我们真正的生命里边有神的爱，有基督的爱。可以这么说，只要你有神的爱，有基督的爱，你就会有一切。因为这是科学的事，这也是真理的事。但是有完完全全成为基督，有基督的爱并不容易。所以我们今天用罗马书第五章的五到八节来告诉我们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为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他救恩已经在那里了。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会有敢做的。世界上有很多人很值得敬佩，但神不是要这个。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所要的是神的爱。我今天本来想要讲得更简短一点，但是还是跟大家 做一个结论。接下来有献诗，那么我们生命有没有升级的必要？你手机如果不升级，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容易活了哈。啊，生命如果不升级，在这个时代也不好混。认识爱的重要性，以及什么更新的必要性。爱就是生命，然后应用复活的大能。如何应用复活的大能？你把心放在我要靠主复活，来提升生命的本质，生命的品质。因为爱是它有次级品的，爱它也有过继品。所以我们如果有健康的肠胃，就能够享受一些美食，对吧？你如果有健康的身体，那么就能够去享受一些，比方说冲浪啦、跳伞啦，一些运动。我们必须要有健康成熟的永恒的属天的生命，我们才会有自由。如果你是一个有自由的人，在人际里边，其实世界上的情爱、亲情的爱、 Stoky 的爱，或者是 Filial 喜爱，一切都不会因为冲突而产生副作用，不会变质。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再讲一下应用，怎么应用呢？用心，把我们现在的一些不好的感觉都当作什么？跟我说啊，种子、粪土。种子种在心里，埋在基督里，让它死，让它变化，让它变产生复活的大能，那么我们就能够进到永恒里边，产生新永远都新鲜的这样的生命，好不好？弟兄姐妹预备 要为我们献诗，我们献上一个感恩的祷告。主耶稣，我们为我们能够在你里面，为这个复活节，我们能够有复活的盼望，有复活的能量，向你献上感恩。特别是今天这个复活节，我们有弟兄要受洗归入你的名下，并且我们一起要来领受你的饼、你的杯。求你就祝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一切活动当中满有你恩典的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